平安啊，今天我要从以利亚来讲与神相交。那大卫他与神相交，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那他的儿子所罗门啊，遵照大卫的指示建造了圣殿。但所罗门呢，他没有存诚实的心与神相交，他娶了许多外邦女子。那这些外邦女子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外邦的神明，所以神就从他儿子手中将国夺回，只留下了犹大跟便雅悯给罗伯安，让他做南国的王。那北国是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的王。那耶罗伯安他很想控制他手下的人民，他害怕如果他准许他们每一年去耶路撒冷守节两三次的话，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那他们有可能把心转向南国。所以这个耶罗伯安就在北国他自己的辖境内设立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他在极北端的但还有极南端的伯特利，他建立了两个殿，各安置一个金牛犊，叫人把那个吃草的牛犊当耶和华神敬拜。他设立是牛犊，但是跟百姓说这个就是耶和华神。那这就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二诫，因为神禁止以色列人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偶像。所以你会在列王记常常发现有一句话说，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这个拜金牛犊的罪里头。那经过很多次的革命跟流血之后，这个北国以色列就落在军事家暗利的手中。那暗利的儿子是亚哈，亚哈呢娶了一个狡猾放肆残暴的女子，就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那耶洗别的家乡是拜巴利、亚瑟拉、亚斯他路等等，就是被认为管理日头雨露的神明。那耶洗别在耶斯列附近为亚斯他路建立庙宇，而且用他自己的钱财供养了450个祭司。然后亚哈又在他亚哈跟他在首都撒玛利亚为巴利建造了一座可容很多人的庙宇。所以全国各地都兴起了敬奉这些假神的庙宇，而耶和华的坛例如在加密山的那一座完全被摧毁无余。那大批的巴利亚瑟拉的祭司都来到以色列。那这个耶洗别他蓄意铲除对耶和华神的崇拜，所以他去杀上帝的众先知，以致呢对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在以色列岌岌可危。那近前的厄巴底他费了极大的力量，他只救出了100个先知，把他们藏匿在这个加密山的两个灰石洞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供养他们。全国似乎都变了节，在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中只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亲嘴，但是这些人也吓得进口不言，不敢行动，以致呢以利亚在极度孤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这么一般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活着。那以利亚他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有可能是在一次他跟神交通的时候，神告诉他他之所以允许以色列人遭遇这个旱灾，是要让以色列人觉悟他们所拜的这些他说是掌管日头啊雨露的这些虚假的神明，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掌管雨的，没有办法掌管雨露供应雨露。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17章1到9节，请我们看列王记上17章1到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好，那以利亚顺服神，去告诉亚哈王，这几年他若不祷告，神必不降露不下雨。那神没有告诉以利亚这样的时间干旱的日子会持续多久啊？但是呢，神就叫以利亚去藏身于基利西旁，免得亚哈王找他麻烦，把地上这个干旱的原因啊归咎于他。我相信以利亚他在基利西旁就是多多花时间与神相交，也为以色列国祷告。那乌鸦早晚叼饼跟肉来，以利亚就感谢神啊，溪水呢仍然缓缓的流着，他就感谢神，不为明天忧虑。很久以前，在挪威曾经有一个工人，他被裁失业，他经济困难，甚至到了断粮的地步。有一天晚上，他跟家人呢就聚集在桌前一同祷告，求这位曾养活先知以利亚的神差乌鸦叼食物给他们吃。这个时候，窗外有几个顽皮的孩子听见他们的祷告，正好从路旁看到一只死鸭子，就从窗户直进去，喊着说：“乌鸦叼东西来了。”那这个人立刻跪下，感谢神真的差乌鸦把这只鸭子送给他们。他就宰了它，准备要烹调。不料，他一剖开鸭腹、鸭的肚子，竟然发现里面有一条金链子，真的太奇妙了。神这借着这条金链子，供应他们全家度过这个难关啊。也曾经有一个家庭很穷，那这个家庭的父亲死了，母亲呢敬虔爱主，每天晚上就带着孩子一起读圣经。一个冬天的晚上，他们没有炉火取暖，那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刚好读到乌鸦叼这个饼跟肉来给以利亚。小孩就问妈妈说，我可不可以把门打开啊，好让神的乌鸦可以飞进来。他确信这个乌鸦已经飞来的途中了。那因为门开着嘛，冬天这么冷，那个小镇的镇长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看到门敞开就进去问为什么要把门打开。他知道原因以后就说，我就是神的乌鸦。以后他就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所以神有他的乌鸦使者，会按着神的时候奉神差遣来帮助神的儿女。神有无限的资源，只要你是在他所安排的地方，你做神要你做的事，那么即使天塌下来，神也会供应你的需要。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只要降服于神目前所量给你的环境，继续跟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凡事谢恩，以神为乐，其他的事你就交给神去负责。终于有一天，基利西的溪水干了，以利亚与神相交，他就问神那怎么办，没水喝。神告诉他呢，去西顿的撒勒法找一个寡妇供养他。以利亚他早就明白，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是不能充满自己的意见，他一定要倒空他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面子，毫无保留地来顺服神。所以以利亚起身，他去到撒勒法的城门，神已经安排好一切了，他就看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向他要水跟饼。你知道这个外邦寡妇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他就跟以利亚讲，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他说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就一点油，我现在呢找两根柴回家为我跟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个寡妇不知道神要借着与神相交的以利亚祝福他， 以利亚就跟他讲，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因为他东西不多嘛，只要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呢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那这个寡妇就很单纯，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他先给出一个小饼，结果神不是还给他一个大饼而已，神是让坛内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他跟他的儿子以利亚，他们天天可以吃大饼的，他要做多大的饼都没关系，因为那个饼那个面还会生出来，油还会生出来的，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所以有几年的时间他天天经历神迹，我想他越来越明白永生的耶和华不只是以利亚的神，也是他的神，真的是顾念人需要的独一真神。这事以后，这个寡妇的儿子病得身无气息，他就跟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寡妇称以利亚为神人，我相信他常常看见以利亚在跟神相交，这个寡妇看见以利亚身上彰显出一种属神的气质，属天的味道，所以称呼他神人。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以利亚叫寡妇把儿子交给他，然后把这个寡妇的儿子放在自己的床上，他三次他伏在孩子的身上祷告，求神使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你知道祷告不只是引发天父来行动，祷告所做的远超过这个。事实上祷告是要从我们身上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去完成事情，所以祷告不只是求天父去做某些事，更是释放足够的能力可以进入灵里，进入灵界去完成工作。所以你看先知以利亚是三次伏在寡妇已死的儿子身上祷告，那么以利亚每一次的祷告，他的灵里就释放出多一点的生命传递到这个儿子身上，因为你使死人复活需要很多生命的能量。那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使他能够把孩子活活地交给这个寡妇。所以这个外邦寡妇他一定比过去更认识这位永生的耶和华，不同于一般的神明，他是赐生命的独一真神。他也信服以利亚真是神人，耶和华借以利亚的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过了许久，我想过了三年，到第三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了。耶和华跟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使亚哈得见他。以利亚先是遇见这个亚哈的家宰厄巴底，然后厄巴底就去告诉亚哈王说，你遍寻不着的那个以利亚在哪什么地方啊？所以亚哈呢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一见到以利亚就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呢，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我猜亚哈不敢跟耶洗别讲这件事情，那亚哈就差遣召聚以色列众人还有先知，就是他知道的那侍奉巴利的400个先知，都上到450个先知都上加密山。那以利亚前来就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呢，一句话都不说。那以利亚就叫人预备两只牛犊，一只要给巴利先知，他们可以去求告巴利降火；另一只呢，是给他自己，要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挑战巴利先知那降火显应的，就是神。那些拜巴利的人呢，就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一直到献完祭的时候，那些拜巴利的人就是狂呼乱叫，可是根本没有火从天降下来烧尽他们所预备的这个祭牲。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36-39，请读列王记王上列王记上18:36-3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到了献完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好，那以利亚是在献晚祭的时候开始行动，他很会挑时间祷告，他挑的是耶路撒冷圣殿献晚祭的时间祷告，他要跟圣殿的献祭同步祷告，献上牛犊为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会发现以利亚的祷告很单纯，他直接向神祷告，求神显明自己是以色列的神，所以祷告不需要拐弯抹角，就是跟神坦诚相对。第三，你会发现以利亚的祷告很简短，根据我们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他祷告只有85个字，所以祷告呢，你不需要大做文章或是在那里卖弄技巧。第四，以利亚表明自己是奉神的命行事，所以他是存着顺服的心祷告。第五，以利亚的祷告很真实，他是为着神的荣耀祷告，他是要看见百姓的心可以回转向神而来祷告。第六，以利亚的祷告带下火来，使许多人对神生发信心。所以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的祷告会发出有功效的巨大能力，他的运作会充满动力。所以我们要成为恳切的寻求神，殷勤与神相交的人，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诚实而单纯的祷告。我们可以求神裂天而降，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把我们整个人都烧起来，把全教会都烧起来，也把整个国家都烧起来。圣愿主以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焚烧世人，使更多的人呢可以归向独一真神，热爱耶稣，而且热切的与神相交，可以预备自己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可以欢迎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回来。那以利亚的祷告使神把火降下来烧尽祭物，所以众民就伏伏在地承认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又在这个基顺河边杀掉450个巴利的先知，然后他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42-46，请大家一起来读列王记上18:42-46。
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我们再跳回第一节好吗？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请大家读。
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你看，从一开始神就跟以利亚讲说，我要降雨在地上。神跟以利亚讲话是很斩钉截铁地说，我要降雨在地上。神不是说我可能会降雨在地上，也没有说如果你祷告得够努力，那我会考虑这事。没有，神直接跟以利亚讲说，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这个是神所定的时间，是神的办法，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在42节，你会看见在这个云出现雨降下之前，以利亚他上加密山，他把脸伏在两膝之中。他为什么伏在两膝祷告？屈身祷告的姿势是当时中东妇女生产的姿势。以利亚不是很轻松随意的步上山顶说，好啊神，你说要降下雨了，那你就降雨吧，然后事情就成就。不是的，雅各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很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然后带下雨来。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既然神已经很明确的说要降雨了，那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时间，是神的时机，是神的办法，那为什么以利亚还要祷告七次直到雨降下？我想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以利亚必须坚持到完成足够的祷告，要有足够的带球升到天上，以致有足够的能力释放下来，才使这个工作得以成就。你知道以利亚七次的祷告是在从事生产之苦的祷告，他要释放出那种生产的能力，他要释放出圣灵真实的能力，要为这个干旱无水之地带来生命跟医治。所以以利亚这位义人诚恳的、恳切的、至诚的继续不断的祷告，产生了巨大能力，有功效的能力，结果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很快天阴风云黑暗，然后大雨就倾盆而降了。记不记得但以理他第一天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差遣一个天使往他那儿去，但是呢花了21天他才得着回答。如果神要差遣一个传报信息的天使，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立即抵达的，为什么这个天使被拦阻了21天呢？我想但以理他每一天忠心的祷告，都释放出能力进入属灵的领域，但必须有足够的能力被释放在灵界里头，突破了魔鬼的对抗，神才让天使带着信息抵达。虽然但以理的祷告神已经听见了，神的回应也在路上了，可是如果但以理放弃祷告，也许天使永远无法抵达。同样的，虽然神已明确地说 我要降雨在地上。但如果以利亚没有坚持祷告七次，雨有可能不会降下来。因为神要人借着祷告与神同工，神要借着人行事。在祷告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也更多去了解神做事的方法跟原则，也要知道怎么样释放出圣灵的能量，以便从属灵的孕育处可以生出一些东西。当我们的代求跟神的灵合作的时候，会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去应避某一种情势，会发出生命的能量，直到我们所求的生出来。有一个传道人的太太，她的卵巢有囊肿，那这个传道人每天为太太祷告一个小时，他学习用属灵的，要从属灵的孕育处释放出圣灵的能力。传道人他祷告了一个月，在整个月中，他太太的疼痛不断在消减。那么根据医生的看法，那个表示囊肿正在逐渐的萎缩。那圣灵的能力借着传道人的祷告释放出来，就在他妻子的里面处理这个囊肿的事。所以神是借着与神相交的人，他们去行使那个祷告的权柄，这样就可以使自然界的一些事情可以伏在天的权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累积，你知道在天上有那个金香炉储存我们的祷告，不是所有的祷告都装在一个金香炉里头，是有许多个金香炉。因为在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神是有一些东西来储存我们的祷告，为了在合适的时候使用。请我们看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你看这个香的金炉盛满了香，这个香是什么？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请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八章三到五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所以你看，当神认为适当的时候已到了，那个祷告的收据已经足够了，神就要释放能力使工作完成。所以你看，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然后就倒在地上，于是有闪电、雷轰、地震。所以有一些可畏的事发生在属灵的领域，接着就会影响到地上，影响到自然界。我想这一定也是保罗跟希拉半夜在监狱里开始歌唱赞美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保罗跟希拉的祷告还有敬拜开始上升，然后呢积聚在那个金香炉里面，神就把它倒出来，哇，那个地真的开始震动，所以监狱的门开了，囚犯们的锁链掉下来了，禁足的全家都信了主，然后福音就在欧洲大陆展开了。同样的，神把盛满以利亚祷告的那个香炉加上火倒在地上的时候，随即有闪电、雷轰，还有倾盆大雨降下来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使以利亚跑得比马车还快，直奔耶斯列的城门。然后亚哈就把以利亚杀掉巴利450个先知的事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听了很生气，他要杀以利亚。以利亚一知道了，就逃到别示巴附近的旷野，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他自觉呢不胜于列祖。 他灰心丧志啊，他忘记与神相交，他只一直想着耶洗别要杀他的事。你知道，不与神相交，就像拔掉了插头，跟电源切断，什么也没办法运作。神怜悯以利亚，两次派天使供应他饼跟水。那以利亚仗着天使所供应的食物，提供给他的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何烈山。请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9:9-18。请看列王记上19:9-18，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伊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伊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以利亚呢，他居住在何烈山的一个洞中，他还没有恢复过去那种与神相交的生活。神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想这个时候以利亚还没有醒悟过来，为神大发热心不能取代与神相交的。你知道许多事，许多时候人由于他忙着在那里为神大发热心，他就没有时间去与神相交了。不知不觉他是让侍奉居首位，而不是让神自己居首位。耶和华就叫以利亚出来站在山上，哇，先是烈风大作，很像那种很强烈的台风啊，然后崩山碎石，接着有地震大作，然后有火焚烧，这些场面都是轰轰烈烈的，但是耶和华不在其中。火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在安静当中，以利亚恢复与神相交。在这个安静当中，以利亚重新遇见神。魔鬼撒旦不只会利用罪来摧毁基督徒的生命，还会利用轰轰烈烈的服事跟工作，使基督徒分心，不再专注于与神相交，不再把眼目聚焦于神自己。因为他就聚焦于外面的工作，外面的侍奉，渐渐的这个基督徒就被搞得筋疲力竭。所以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失去了对神自己的渴慕，失去了对主那种起初的爱，所以他们的灵命就渐渐毁坏，失去真实的能力。你知道这些情况在一开始几乎都是会被忽略的，但最后却毁了神的仆人的灵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失去那种安静等候神的操练，要常常学习用爱的眼目 专一的注视神，倾听神，跟神有爱的交通。那么以利亚他在安静中，他就听见有声音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想以利亚刚住进山洞的时候，他里面呢仍然是情绪澎湃，他跟神同样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是义愤填膺的讲，可是神用这个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地震和火平息了他对以色列人违反正义所产生的愤怒情绪。等到他安静下来了，在这个安静中，他第二次讲同样的话的时候，我想他的语气一定平静许多了。然后神就把他的心意告知已经与神恢复相交的先知以利亚，叫他去告这个哈薛做亚兰王，告耶户做以色列王，告这个以利沙做先知。而且他安慰以利亚，其实以色列中仍然有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些呢，他们仍然忠心的跟神相交的人，神都看见，神也都认识他们。然后呢，我们会发现神把他的心意告知以利亚，就是神他只会把他的心意去告诉那些真实与神相交的人，因为神的旨意是需要借着这些与神相交的人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人如果没有持续的跟神相交，是不可能真实活出属天的生命。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发挥领导力，不间断地与神相交是绝对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与神相交，让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这样神就会掌管安排命令你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与神相交，保持那个对神的渴慕，花时间与神相交，先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让神先来占有我们，充满我们，得着我们这个人，这是很要紧的，而不是呢越过神去大发热心的要为神做什么。当人愿意让神自己在他个人的心中掌权，哎，这样这个人总是能够在不知不觉中不费力的去完成许多美好的事。相反地，那些出于责任、罪疚、义务、恐惧或骄傲而努力行善的人，其实他没有先让神掌权，他不过是被自己的肉体催逼罢了。所以他们的源头不是神自己，而是他自己，他自己的肉体，所以到最后总是很容易感到筋疲力竭、灵力枯干。当人他所连结的源头明明毫无能力，他却还是努力要去维持正常运作的时候，失望跟沮丧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结果。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某一个电器用品不动，你想了老半天，你把所有能按的按键啊，还有可以旋转的钮都调过了，它就是不动，结果有一个人随口问你说有没有插电，你才恍然大悟，你没有插电。所以有许多人他们挣扎着尝试着要解决他生命的各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就用尽一切的努力想要自给自足，甚至到了一个过劳的地步，也不知道自己做过多少次的调整，重新修正，再从头来过，常常这样搞。可是主耶稣只想问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有连上源头吗？你有连上源头吗？你有真实的与神相交，去连结于神吗？你有真实让神自己成为你能力的源头吗？你只要真的连上去了，那你就会讶异于怎么 过去怎么按都不会动的那个东西，哎，现在突然都运作得很正常了。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要先来与神相交，我们先来安静等候神，仰望神，给神一些时间充电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里头那个电力饱满了，然后再出门去该去的地方。所谓的属灵人，并不是他们做了某些属灵的大事，而是他们懂得靠着与神连结来过生活。所以他们的人生不是只依循这个物质世界的人类规则，他们拥有的是那种与神连结的属天生命，那个超越的生命。请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雅各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好，那罪会拦阻人与神相交，好，隐藏的罪会拦阻神垂听祷告。因为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神一旦光照我们哪里有问题，我们一定要赶快向神彻底的认罪悔改。那如果是跟别人有关系的，那我需要跟人认罪，或是彼此认罪，求主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要靠着主的血主动来亲近神，与神相交，也互相代求。在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非常想亲近我们，神很想与我们相交。你知道有的人他们在亲近神的时候，他会因这个外在的搅扰而分心，会被自己的一个思想搅扰，不要因此而忧虑或中断学习与神相交。不，你就是再一次把自己的思想抓回来，跟主说，主耶稣，我爱你，求你帮助我专心的亲近你，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也可想亲近我。然后再回到里面，进入里面那个灵密的中心，逐渐让你的身体、心思、情感都安静下来，去知觉神的同在。圣灵会帮助人亲近神，你知道如果不是圣灵的吸引，我们不会想要亲近神。正因为神渴慕我们，可想亲近我们，得着我们，所以圣灵会把那个对神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顺着圣灵的吸引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去渴慕神。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所以我们蒙恩宠可以来亲近主，而当主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得着主甘甜的同在而知足常乐，心满意足，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 The earnest, heartfelt, continued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makes tremendous power available, dynamic in its working. 他说那个义人恳切认真，真心真意，继续不断地祷告，会发出巨大有功效的能力，运作出爆炸性的能量。Dynamic in its working, 会运作出那个爆炸性的能量。所以与我们具有同样性情的以利亚，他是跟神相交的人，你看他一恳切祷告就发出了巨大有功效的能力， 使天必再不下雨的三年半，使天必再不下雨，三年半都没有下雨。他又恳切，然后继续不断地祷告了七次，就释放出爆炸性的能量，就炸开了铜天，使天降下雨来。所以愿神在这些年间也借着许多义人的祷告复兴他的作为，降下圣灵的恩雨来。你看这些年外面世界有最可怕的疫情在流行，但是神要做复兴的工作，神需要有人为着复兴代祷，恳求神降下这个圣灵的恩雨，预备人心来迎接复兴。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南加州有圣徒，他们经常为着复兴祷告，他们越祷告就越相信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加州，好像在威尔斯一般，因为威尔斯发生了大复兴，这个消息也传到美国加州。那加州的圣徒他们有信心，他们越祷告他们就越相信不久就会得着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事物。他们确信会有五旬节在美国发生。有个代祷者他这样写，他说复兴之流正扫过我们的大门，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投在这个大能的波涛里，让他载着我们奔向荣耀的胜利。他说在复兴当中因着神行各种奇妙的事，一年的时光抵得上平时的100年。他说五旬节正敲着我们的门，国家能否复兴不再是问题了。他说那个圣灵的潮水缓慢但确实的涨起，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救恩的洪流将吞灭所有在他面前的人。他说复兴的灵已经降在我们身上，是被永生神的气息吹来的。他说云彩会很快的聚拢起来，大到足以产生倾盆的大雨，只要再过不多的时候就会降下来了。他说圣灵有如创造之初再次复苏运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然后神将再次发令要有光。他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信得过神，你真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吗？还有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位除了复兴外我们不为别的活着，所以有相当多的信心的祷告夜以继日升到宝座前。洛杉矶、南加州甚至整个新大陆将会发现为复兴所忍受的这个生产之苦不会再持续多久了。这复兴是由神的全能和圣灵带来的。这个是1905年的11月16日那个代祷者他从神领受的。结果1906年就爆发了洛杉矶这个阿祖萨街这个圣灵大教官的事。结果世界各地有许多的人都来这个地方追求主，他们在那里得着圣灵充满，因为那个时候很少人有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世界各地很多人是来那里阿祖萨街追求得着圣灵充满，然后再把圣灵的火带回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神已经预备好要做复兴的工作，但是神子民还没有预备好要迎接复兴，因此呢，需要有人他们先为复兴来祷告。我们要求神降下圣灵的秋雨来柔软人的心，能够领受神的话语，也求神降下圣灵的春雨来使人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酷似耶稣。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找到的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要忍耐等候主再来，所以我们要每一天花时间等候神，就像农夫他在那里忍耐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个秋雨降下是为了使土地软和，合适播种，然后因着秋雨降下来的滋润，种子可以发芽成长。而那个春雨的降下 是要使谷粒饱满成熟可以收割，农夫忍耐等候收割这个地里宝贵的出产，那主耶稣也等待着要收割那些长大成熟的得胜者。你看以利亚是那样恳切的祷告求天降雨，所以圣徒也必须恳切的祷告求神降下这个圣灵的恩雨。我们求神降下圣灵的秋雨，叫众圣徒可以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而且去遵行主的道。在撒迦利亚书十章一节，撒迦利亚书的十章一节，先知撒迦利亚这样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所以主耶稣快要回来了，所以发闪电的耶和华想要大降圣灵春雨，因为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长大成熟的教会。所以圣徒一定要恳切的认真的全心全意的继续不断的求神降下圣灵的春雨在教会。神要借着义人发出那个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祷告，来洁净教会，来建造教会，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自己盼望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有份，得胜者每一天他继续不断的领受这个圣灵春雨，他要成为这个地里宝贵的出产，让天上的主可以来收割。所以这个得胜者每一天他继续来到神面前追求圣灵充满，领受这个圣灵的膏抹。圣灵是要把神的性情膏抹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让天上的新郎可以回来迎娶。所以我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这个圣灵的恩雨。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我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义人，我们要相信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要释放出那个爆炸性的能量，要使那个被掳去的人，被罪恶掳去的人，被世界掳去的人，他们可以得着释放，要使邻里相爱的人得看见，开求神开人的眼睛，可以认识救主耶稣，跟主耶稣真实的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也要求神降下这个圣灵的恩雨来，使那些受压制的人可以得自由，使有病的人可以得医治，使那个软弱的人他们得刚强，使众圣徒都可以彰显出主的荣形，使教会呢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教会，预备好备体。求神祝福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35首，宣道诗235首。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希望在家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唱完诗歌不要急着离开，再多要一点时间来追求主吧。心底不甘软弱可怜，卑贱生命难如行，直到慈爱已经允许彼此平安如大雨，爱将来
难若可怜，对接生命难如心，主大慈爱已经延续，因此你难如大雨，
起立来唱。
因此灵安犹如大雨，教会有着大复兴，高山低谷都得恩雨，各处恩爱与大声恩雨将恩雨，求主起来如甘雨，虽蒙恩雨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犹如大雨，教会有的大复兴，高山低谷都得恩雨，各处恩爱与大声恩雨将恩雨，求主起来如甘雨，虽蒙恩雨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平安犹如大雨，愿主成就主应许，解救生命使我独行，一生荣耀主生命，恩雨将恩雨，求主赐恩如大雨，虽蒙恩雨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犹如大雨，愿主成就主应许，解救生命使我复兴，一生荣耀主生命，恩雨将恩雨，求主赐恩如甘雨，虽蒙恩雨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犹如大雨，生命已经大降临，今将我最近都承认，告诉主前前我心，恩雨将恩雨，求主赐恩如甘雨，虽蒙恩雨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
请坐。
此灵恩犹如大雨，生命已经大降临，今将我最近都承认，到处逐渐使我心